们先三称佛号，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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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今天状况不是很好哈，那所以待会啊，我们可能会早点下课啊，或者说我们讲一节之后，我们给大家问问题啊，我可以少讲一点，因为讲多怕会渴啊，那怕大家会怕哈，不好意思哈，好，我们这一个课程呢，我们现在进行的呢是。佛法概论啊，那我们上一次呢，谈到了这个法，对不对啊？第一章的第一节法啊，那这法有很多类，对不对？还记得吗？有哪一些法呢？还记得？离欲法、意境法啊、文义法。意境法还有皈依法、哦、好，那这个文义就是语言文字，对不对、哦、然后意境呢、哦、这个人很有意境，或者是幅画很有意境，不是、哦、意就是我们的心，可以吗、哦、眼耳鼻舌身意、哦、意的对象叫做意境，可以吗、哦、所以这个佛法的一些文字，可能大家跟生活上的一些文字，它的一个用法会有一些不同，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啊、哦。好，所以意就是意境，就是意的对象啊、哦。意的对象它就很多，对不对？哦、心所法，对吗？哈、哦，还有哪一些？意它能够圆的一个对象有很多了哈。哦那这个精神的方面是我们比较常知道的，就是我们内心的活动，在佛法叫做心所、哦、比如说这个嗔恨啊、哦、或者这个贪爱啊、哦、还有这个信，相信这个信、哦、这些都是心所法、哦、那它是所谓的意，他能够了知的对象，是吗？你们再确认一下，因为我今天头有点昏昏的。好，反正意的境这个是没问题，但是它到底有哪一些内容，好，那导师这边有说了，那其实这个法当中呢，我们就是知道了这一些范畴，那最重要是要了解这些我们认识的这一些语言文字或是身心活动，我们要去掌握到一个重要的核心，就是要皈依的法啊，皈依法啊。那这个皈依法，导师这边有归类出三个，对不对啊？真谛，对不对？就是真理嘛啊，解脱，对不对啊？还有什么中道？那这三个其实有一个佛教的术语，可以把他们一一的把它做一个对应啊，不是，就是我们在谈这个修行的法门了啊，在论印度的论师，他会用三个面向来架构，一个是境，第一个是行，第三个是果，境行果，听过吗？啊，所以这个真谛法就是我们要了解的道理真理，要去体证的，对吗？啊，它就是境。那解脱是我们了解这些佛法最终的一个目标结果嘛？啊，我们就是为了要解脱这一种烦烦恼恼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形态，对吗？啊，那这是结果解脱啊。那要有一个方法实践的嘛，就是什么中道法，对不对？啊，就可以这样来看导师分成这三类啊，这就是修行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架构，我觉得你要知道的啊，然后你的目标，然后呢你的方法啊，就是原理、目标跟方法啊， 就是这边的真谛法、解脱法跟中道法啊。好，那这一部分我们上次谈到这边，所以导师说这个中道法是统一对吗？或是贯穿这三类嘛，对吗？哈，中道法就是八正道，对不对？啊，中道。那正见所要见的内容是什么？就是真谛，对不对？啊，那这八正道一直到正定，它所达成的效果是什么？解脱啊，所以就由这个中道法来贯穿这三类皈依法，对不对？啊。好，那这边导师是不是有一个实现跟虚现？有没有？好，我们上次怎么说啊？每次可能会讲不一样的。我们上次也怎么说啊？对，就是正见所要见的内容，对吗？啊，那解脱对应正定，主要正定的一个内涵就是解脱，对吗？啊，但他们有一个虚现，就是你要解脱，要包含从正见开始。的一步一步的实践，对不对？啊，对吗？哈，那你要见真谛，一开始我们当然是没有定的这样的一种思维嘛，哈，了解一些道理。但是你真的要能见真谛，要有定，要定跟慧二者，就是止观要双运，才能够见到真谛，可以吗？啊，所以它实现主要是它的内涵，好，那这个虚现就是它包含了其他的这个八正道的部分都要涵盖进来，这样可以吗？好，那这个是这一章我们很快的把这个重要的部分跟大家做一个复习，所以这个法导师主要是要讲的是皈依法，但是你要了解皈依法，你必须要从文义法入手，对不对？好，那你要观察了解的道理，你要观察的对象就是我们的心所身心的活动，对吗？好，它就是意境法。好，所以大家明白，其实这些都是环环相扣的。好，它虽然重点是在后面，但是前面就是我们要去观察的对象，好，或是我们要去掌握的一个内涵。我们要就是对语言文字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掌握，那我们才能够了解到这个道理，然后知道怎么样去做啊，知道之后要真的去做，大家记得啊，很多人都知道怎么去做就满足了，是吗？我就停下来了啊，那其实重要就是后面要去实践啊，那这一些所谓的佛法的这个利益啊，我们才能够得到。好，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学习佛法主要我们有一个目的的啊，就是要去解决我们生命的一种困境啊。困境比较哲学啦，感觉用困境或是生命的一些困难啊，这比较生活化，我们会遇到很多困难啊。那这困难，不是解决外界就能够完全解决，有时候是内心的啊。好，那内心跟外境还是要去搭配啊。佛法不会说你改变心一切都没问题啊，这环境也是一个因素之一啊。只是我们心改变之后，我们可以比较不受外境的一个干扰啊。但是修菩萨道呢？众生还没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你就要透过环境去减缓众生的这一个痛苦。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而不是说我只要修心就好。这个环境也要跟着去改善。那为什么心很重要？因为环境要改变，你的心要先一部分的净化，你的行为才会跟着清净。行为清净，你就会去对这个周遭环境产生一种比较正向的一种作为啊，那这个是其实是佛法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境跟心呢，它是相互联动的啊，但是心它会占比较多的一个重要的地位啊，因为它是一个一切清净的一个根源了啊，懂意思了啊？好，那这个是关于 法的部分、哦、跟上次讲的一样嘛、哦、一样、哦、如果不太一样就是不同的面向的发挥啦、哦、因为我们每次在读这一些佛法的开示，内心都会有随着岁月的增长的一些体会、哦、那希望大家这个来这边听完之后回去在生活当中啊，哦、跟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特别是家庭小孩啊、哦、都要跟这些佛法也要有一些相应、哦、那大家会发现哎、欸、我的这个生活好像这一些烦恼啊、哦、好像少了一些、哦、不可能没有了、哦、但会少一些、哦、少一些就很好、哦、就身体也会比较健康，比较不会睡不着，因为很多人睡不好，少点烦恼会解决这个问题。好，那再来我们就要看到这个第二节，就是佛法的创觉者。好，这个创来把它圈起来，觉者当然就是觉悟的人，但是这边有一个创，就是第一个，这个世间我们现在所处这个世间的第一个觉悟的人、哦、就是佛陀了、哦、就是释迦牟尼、哦、好好，那这是有一个时间的一个范畴，然后就是我们这个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节、哦、可以了、哦、因为佛有无量嘛、哦、过去未来都有无量、哦、那这一个从某个时间开始算、哦、有一个创觉者、哦、那这个 重要的主角就是我们的世尊、哦、我们来看导师这边怎么样来教导我们认识这个世尊呢、哦、好，那佛法的创说者导师说就是释迦牟尼、哦、他是中印度迦毗罗国的王子、哦，那少年的时代呢，享受人间的无欲。那29岁的春天，导师的笔法还蛮文艺的，忽然不顾社稷与家庭，欲成出家去了，就是出城了，他从此过着严谨淡泊的生活，一直到80岁。这边有没有问过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世尊他离开。去离开他的这个城啊，啊、哦，欲成出家啊，罗侯罗出生了没？出生了。出生了，哦，你们从哪里听来的？理论上应该是出生，哦，在佛典里面有两个版本啊、哦，因为这件事情是我到澳洲去上梵文课，我们刚刚在讲佛传啊。哦，然后他就描述这一个世尊看着这个耶稣陀罗跟他的小孩、哦、然后看最后一面他就走了、哦、我就跟老师说、欸、我们的版本是那个罗侯罗还没有出生。他就觉得很好奇了、哦、好，在北传有些版本是世尊出家的时候罗侯罗还没出生，可能还在肚子里面，而且还在肚子里面6年。好，就是北传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啦、哦，哎，你们没有听过这个版本吗？哦，那很特别。那改天我把那个版本拿出来，要不然这边讲好像口说无凭。真的有这个版本啊、哦。然后世尊就说他为什么会在妈妈的肚子里面那么久？哦，他有过去曾经的一个因缘，他有一些障碍这样子啊、哦。玉林居士有听过有这个版本啊、哦。好，然后还有就耶稣陀罗后来生了小孩，人家说哎你怎么？世尊已经离开，你怎么会有小孩？而且离那么久，哦，被人家误会，哦，他好像有跳到那一个火里面，哦，还是怎么，就证明自己的清白了，哈，哦。这个是另外一个版本了，比较神奇的，哦，好，总之这边题外话，哦，好，所以世尊他就出家了，哦，好。那就一直过着这个严谨淡泊的生活，一直到80岁啊。好，那这边导师一开始就描述一个过程，那为什么会出家呢？啊，导师就接着说明啊，所以导师先把一个大的这个一个场景做一个说交代完之后， 再进入那一个比较维系的一个环节哈。理由是什么哈？这边提到就是在野外哦，就看到这个农人哈，然后他们在耕田哈，然后就引起无限的感慨啊。为什么呢？就是看到这个农夫啊哈饥渴，然后这个劳这个是急是吗？啊，不得不继续工作。然后呢，据说这个犁耕过去，那个虫被翻起来之后，鸟就来吃了，哈、哦，不忍众生自相残杀，不忍老死的逼迫，哈、哦，好，那这种世间大苦的感觉呢，那世尊他有很深切的一种感受，哈、哦，然后将自己的痛苦与众生的痛苦打成一片。好，见众生的痛苦，想到自己的痛苦，哦，好，这个就是世尊他当时为什么会出家，哦，他可以看到众生的痛苦跟自己打成一片，这个我们不太容易的啦，哦，好，那世尊经时感动之后，不满传统婆罗门的这个宗教还有政治，哦，自泯名人不在，于是呢就不忍再受王公的福了，就是觉得自己在那边享福很自私啊，哦，就觉得不应该这样子，哦，为了这个探发解脱自我与众生苦迫的大道，就决定要摆脱一切去出家，哦，好，那接着导师说出家是勘破家庭私欲的这个占有制的染着，哦，然后呢这个难舍能舍，难忍能忍，然后解放自我，然后成为世界的新人，哦，好，所以这边有几个这个形容词，啊，就是难舍能舍，哦，啊，难忍能忍，然后解放自我，成为世界的新人，所以它不是一种逃避，有导师的描述，对不对？哦，好，那接着导师说，众生这样的愚昧无着，恶世的人间这样黑暗，哦，沉浮四海的人类为世间的沉欲所累，沉欲大家知道吗？沉欲就是这个五欲，啊哦，早已随波逐浪自救不了，哦，然后那不妨从黑暗的这一个这叫什么黑漆搅扰，对吗？哈，搅扰的人间啊，也就是传统的社会中解放出来啊。好，好，那导师说呢，这个世尊呢，他是热肠冷眼去透视人间呢，啊，然后锻炼自己，然后坐得足，站得稳，养成为世为人的一个力量，哦，好，最后一句呢，世尊不从自我立场看世间，才能真正的理解世间，救护世间，哦，好，大家读到这边有没有觉得哪里不顺？都很顺，对不对？哦，好，那这边其实在旧的版本呢，有几句话大家今天来赚到了，好，那当然我们没有要说对错啊，就是说我们看导师早期的版本，这边有一句话，那因为当时导师还在，他自己觉得说，怕避免一些误会，就先把它拿掉嘛，哦，我得到的消息是这样子，就导师他自己也同意，哦，好，那这边其实有一句话，哦，世尊不从自我立场看世界。中间其实有一段话，哦，就是世尊说为家忘一人，哦，为村忘一家，为国忘一村，为身忘世间，大家有没有觉得怪怪的？还是很合理？对对，就是这个身就是一个要去理解要去解释的，哦，可以吗？哦，好好，那导师说这为身忘世间 望世间是遗忘世间嘛，啊，就离开世间，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意味，是吗？啊，老实说不是逃避现实啊，是忘却我所有的世间，什么意思？这个世间是我拥有的，我要去掌握它啊，舍去这种我想要控制这个世间的这样的一种欲望，可以吗？啊。所以是看破自我，懂意思吗？其实导师的文字其实有点不好懂，那我们尝试自己去理解它，去诠释它。好，所以他不从，就是中间有这样一段话了，那因为这一个 有一些会有一，因为如果回去看那个《正雅含经》的文，可能会有一些大家会有不一样的理解了，因为有读者反应嘛。好，那导师人也很慈悲啊。其实这个有十住毗婆沙论的一个平行本啊，十住毗婆沙论有一个类似的文句啊，舍一人以成一家，对吗？啊，舍一家以成一聚落啊，舍一聚落成一国土，舍一国土以成己身，舍己身以为正法。所以这个身呢，是为了这个生命的自由解脱，而不去执取这一个世间，这样可以吗？好，为了要达到生的一个，这个生就是一种生命，自我生命的一个解脱啊。然后这个舍这个世间，就是对于世间的一个贪求啊，欲望，懂意思了哈？好。好，那这边也给大家看一个这个梵语的一个身哈，大家看得到吗？卡雅啊，这个身一般在佛教里面的翻译是梵语这个卡雅这一个字啊，身啊，卡雅，那它有一个意思呢，有一个意思就是这一个 assemblage。啊，什么就是群体，可以吗？啊，这个英文字看得到吗 ？assemblage 这个字，可以了哈，就是一群人这样的一个群体了啊，群体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好，所以这个身呢，也可以为了众生，这个世间的这个人类啊，而舍掉这个对这个世间的这个所有的贪爱跟欲望。因为你有欲望，你就没办法，你就有束缚，没办法去，就是很自在的去帮助别人。大家听得懂这句话吗？啊，可能大家不太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们如果对这个世间有太多的这一种，比如说我们要自己的名，这名啊，名望。对有些事情，你会觉得，哎，这可能会损及自己的声誉啊，你就不一定敢做去，或是也可以要去帮助一个人，但是你觉得好像这会被人家有一些误会啊，会被人家栽赃啊等等之类，你就有所顾忌啊，明白了啊，所以你会受到很多的这一种，你就施展不开来啊。当我们对这个世间无所求的时候，那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理想所要达成的这一些要去做的事情，就能够奋不顾身的去达成它啊，哦，明白这个道理了哈，哦，好，我们就大概跟大家提到这边啊，哦，好。所以这边的也就是说，他其实在这句话在经论里面有正面的意义了啊，但是在刚好导师引的这一部经呢，他讲是另外一个情境了啊。但导师其实一句话到底怎么理解，他可以有不同的脉络，然后给他赋予新的诠释啊。那导师人慈悲，他就啊，如果大家会有误会啊，会有那么多意见，那就不要给大家太多的困扰，他就把它再拿掉吧。那 那我们个人是觉得这句话如果好好的给予它正面的一个意义呢，它其实是很好的。我觉得这个生到底是什么，生是为了一个解脱自由的一个状生命的状态，那这个所谓的妄世间是对世间的种种的名利啊不去贪求，你才能够达到这个生命的解脱啊，这样的一个境界啊。好，所以今天来大家可以看到这段话原来的样子，啊，算有赚到了哈。好，那我们回到这个导师的这个文啊。好，所以这边导师有用了一些比较大可能比较不常见的一些描述的一些文字啊，热肠冷眼有没有啊？我们这个内心要对众生要有一种慈悲啊，但是不可以太冲动哦，不能要冷，头脑要冷静哦，不要被一些环境所干扰迷惑，但是对众生的这一种关怀是要很深的啊，热肠冷眼就是要有智慧了啊，不要被一些外界的一些事物所影响啊。所以他不从自我立场看世间，才能够真正的理解世间、救护世间啊。好，所以这边导师点出了一个。世尊他为什么能够救护世间，能够真正理解，就是不从自我的立场。我们现在看世界，就是从自我的立场啊，怎么样对自己有好处，对不对啊？这无可厚非了啊。但是如果我们想要这一个让这个生命呢，能够更超越、更提升啊，那我们就要用这个无我的立场啊，这有点困难。因为这是有点违反我们出生也一直以来的这种思维模式，听得懂吗？但是这个思维模式就是造成这个世间纷乱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人家争夺嘛，就自己啊，这是我的啊，你怎么可以拿走等等啊，好，所以要放下自我啊，你放下自我，你也不会损失啊。其实这个世间大家要深信因果。是你的跑不掉啊，不用去争，懂意思吗？啊，那是你的，你可以去分享给别人啊，那你得到更多，因为你又种了新的这个福田，对不对啊？会感得新的这个果报啊，所以大家如果知道这个道理，大家就愿意去给，去施舍啊，因为你知道舍越多得的越多，对吗？啊，但一般人没有这个概念。他觉得他给了别人，自己就损失了啊，懂意思啦啊。好，所以大家学习佛法，慢慢要知道一些一般人的一个不太正确的一个思维啊，然后去掌握佛法正确的思维，然后心量要越大啊，那心量越大，我们的烦恼就越少，真的啊，因为你不会觉得是失去嘛，你失去心才会痛啊。你觉得这个是帮助别人，自己获得更多，但是还是有所得了啊，这还不是最高境界了啊。最高境界就是你不会想这些，你该给的，你就很自然的哈，因缘和合就帮助这个众生啊。所谓的三轮体空，大家听过吗？啊，没有这个自己是布施者啊，没有。这个对方是被我帮助的人啊，也没有这个失误啊，就是不会去执取这几个面相啊，你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当有人需要的时候，那你也很欢喜的啊，提供一些帮助这样子啊，那这样的人不太有烦恼的，啊，因为他一直在这个正法的规则当中在运行啊，运好。好，最后导师说呢，这个 看了世尊成佛以后游化人间，苦口婆心去教化人类的事实，就明白世尊出家的真意。所以世尊出家为了什么？要解决这个的生命的苦的问题啊！当然是解决自己的，但也是解决众生，因为自己跟众生是同样的问题，对吗？啊！所以出家并不是一种消极的了啊！从世尊出家的这样的一个本意啊！好，当然我们也不能。不可讳言，就是说在这个世间的这个出家的这样的一个团体当中，还是有一些人会比较消极，对吗？会比较是一种逃避的，这些人会有。但是世尊他是第一个出家的一个示范者，然后后来成立僧团，那他的用意并不是这样的一个用意。那这些人，世尊也让他们来，在世尊时代也是有这一种心态的啊。那世尊还是接受他们，为什么大家知道吗？因为来到僧团之后，慢慢去改变他们，他们才能够矫正啊，懂意思吗？啊，你若不接受他们的话，他们到别的地方去，一样是过着这种沙门团的修行啊，懂意思吗？啊。那他们就没有机会去矫正他们这种错误，所谓的逃避这样的一个心态啊。所以这个导师说，世尊所成立的僧团呢啊，它是一个大熔炉，大家来了之后本来都不是什么这个很厉害的人啊，都有一些问题，懂意思吗？啊，他来了之后呢，世尊慢慢的教啊，或是在僧团里面一些品德比较好的人慢慢去影响哦，那这样就变成是一个有力量的哦，正面的一个修行团体。所以世尊他是把佛法的这个弘化注释呢交付给僧团哦，懂意思吗？哦，交付给僧团，那也跟这个在家居士说，你们要护持这个出家修行的这个团体哦。然后让正法能够注视啊，因为弘法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力量是在僧团啊，但是像有些居士他也帮忙这个弘化，这都很好啊。但毕竟还是数量不是那么的多啊，主要还是在僧团了啊。而且这个在家居士他有生活要顾嘛啊，那出家生活就是以专注修行为主。对不对？好，然后把修行这些道理去教导，去净化这个世间的一些不清净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出家算是比较专业的一个修行的一个团体。那居士就是因为还有要顾家庭嘛，那他能够参与这也是很好啊。只是说他能够。投入的心力还是会被分掉一些，因为还要顾家庭嘛，哦，大概是导师的这书是这样开示我们的，哦，好，那这居士跟出家他是相辅相成的啦，哦，就是说出家众受居士的护持，哦，那出家众有义务要去提供一些身心净化的这一些工具啊，或者是一些方法，让居士们能够受用得益啊，懂意思吗？就是这种相互的了，相互啊。所以世尊出家之后，他不是闲闲没事哦，每天在树林底下打坐，他是去游化这个人间，听得懂吗？就是到有人的一个地方啊，到聚落去啊，然后去教化人类。好，再来。好，在导师这边谈到呢，就是这个当时呢，出家修学过程当中，世尊有一番新的觉悟哦。那这个新的觉悟就是中道哦。原来当时呢，印度流行的这些新的宗教呢，主要为定乐与苦行哦，修定。得到这个修禅定乐啊， 还有折磨自己的身体、哦、苦行。好，那在禅定部分呢、哦、如这个无所有定，非想非非想、哦、据说我们的成语想入非非是从这边来的、哦、非想非非想、哦、什么叫非想非非想，就是好像有想又好像没有想，因为他是心就几乎是没有活动的状态了，很维系的一种活动，或是静止的一个状态。好，那根据这个佛传或是律典的记载，世尊都修学过，所以他觉得不彻底，不能由此证觉人生的实相。大家特别注意哦，不彻底。但后来世尊还有没有用禅定的方法来修行？是有的哦，只是说纯粹禅定没办法，你要靠智慧，对不对？好，再来苦行。所以这个修定他发现好像没办法解脱，那他又看到有另外一个修行的方式，就是苦行，所以他就到苦行林当中与苦行为伍，苦行者为伍，经六年的苦行，哦，蛮长的哦。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尊佛像，就是整个皮包骨那一种啊、哦？据说就是修行修到后面就只剩皮跟骨头而已了啊、哦欸！这个还能活得下来，蛮厉害的、哦、然后这个据文字的描述是一麻一脉、哦、每天就食一麻一脉这样子啊、哦。那有些老师说这一麻一脉是一些的意思，不是一颗，那一颗可能活不了。那一些不是很多、哦、好，到最后呢他也觉得这没办法解脱、哦、约克自情欲说苦行似乎有相当的意义，但过分克己呢对人类自己有什么帮助？所以他两种都去试过了、哦、那两种他都采用了一些他好的部分。所以我们这个其实在从律典看这个出家生活的规定啊，其实是有一些是比较苦行的一个内容啊，比较清苦的了啊，少欲的啊，懂意思吗？啊，那当然要还有我们要修定嘛，这些定会其中的一个修行内涵啊，懂意思了啊。比如说这个佛陀时代规定三依一钵，不能还有其他的多余的东西啊。那后来社会越来越富裕了啊，即使要修福田就会送很多东西给寺院啊。那后来又有一些新的方式了啊，就是说你不要把它当作是自己的啊，你要作意这是别人的啊，你可以受用，但是你不要认为是自己的，就是在戒律里面会有一些规定，哎，你那么多东西怎么办啊？你就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了，懂意思了？那别人需要的时候随时要给人家用的，所以就会有一些规范。但是最早期三一波其实就是这一种苦行的一种精神的一个摄取，也就是说他经历了两种方法，他觉得不究竟，但是他没有完全的否定这些方法，他觉得这些方法还是有他在修行中有正面的意义，所以他就保留了一些。大家明白吗？所以我们在学习任何事情也一样，就当我们去尝试一些方法不成功，那不要把以前的那些方法显到没有一点好处，不要这样子，或者以前的这一个公司啊之类的，其实我们在那边虽然很不如意啊，或者受到很多委屈，但是也有得到一些养分嘛，对不对？我们也看清哦，原来人性是什么叫黑暗啊，别人已经展现出给我们看。我们以后遇到类似的，我们很快就能够判断，对嘛？我们也学到一课了嘛，所以就是我们那要明辨是非了，但是有时候我们跟人的这个互动，不要太怎么讲啊，就是非黑即白这样子啊。 非爱即恨，不需要这样子啦，就是人跟人之间还是要抱有一种尊重，因为这个修行学佛你是要连敌人都要去度的嘛，对吗？好，那我们慢慢练习，从生活当中对我们不喜欢的人不要经常去诅咒他，不要诅咒就好，不要喜欢生不起那个欢喜心，至少不要诅咒，对不对？那这个至少是我们可以去掌握的，就保持一种中容的一个心理状态了。好，所以这样否定了定的乐与苦行，那世尊以敏锐的智慧呢，从中道的缘起来观察，完成圆满的正觉。那世尊的正觉是从己及人推及世间，从自己出发，然后推及一切，彻悟自他，还有心与物的这个中道。这个中道就是一种实相的代名词了，可以吗？好，深彻的慧照中充满了同情慈悲，这句话把它画起来，这就是我们要去把握的，我们要对这个世间要有一种慈悲，但是我们常常会受这个世间喜欢的不喜欢的这一些事物影响，会情绪会经常会有波动，对吗？没办法有理智，但是要有深彻的这个慧照，这个慧照就是智慧去观察，就是热肠什么冷眼，可以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学习佛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去掌握的啦。若学习佛法学到好像对身边人都不太关心，这不太健康，好像说不执着，其实是执着自己，因为他觉得跟别人互动很烦，他其实是在乎自己的感受，去照顾自己那种比较烦的这种感受的。所以其实你要真的学佛一个比较正确，应该是有一种深彻的智慧，那又有一个充满了对世界的一个慈悯。好，这个我们第一节课就先到这边了。那因为今天的状况不太好，所以我们先下课，那下一节课给大家问一些问题，那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早一点让大家回去休息，因为好像有一些比较远的地方来，那也不要让他开车两小时听一小时，好像有一点这个不符合比例原则，现在大家很重视这个比例原则，让大家还是要有一些收获，那也让我们的这个喉咙可以不要太过度的使用。好，我们先下课，下课之后我们来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好，休息。